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伦师母的喜乐的泉源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该怎样祷告。求主给我们一颗恒切祷告的心，也求主你解除我们心中的污秽，让我们所求的都能够合乎主您的旨意。我们把接下来读书也交给主，愿主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师母的喜乐的泉源第十一章祈祷的特权后半部分。在我们四围虽有腐败和罪恶的潮流，我们却不必受玷污，竟可以呼吸从天上来的清气。我们以诚实的祷告将心灵抬高到神面前，就可将心门掩闭起来，杜绝一切邪思，一切恶念。凡肯敞开心门接受上帝的恩赐和扶助的人，他必在与世不同的圣洁的空气中度过日子，与天国有随时的交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自己的环境不好，自己周围的影响不好，所以才使自己会那么有罪，我们总是会归咎于我们的外部环境，但是怀师母说我们没有哪个人有这个必要，没有哪个人，是必须受环境所控制的，其实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选择。其实我们不必受玷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否是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常跟主交通，然后把我们自己常常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自己都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闲暇时间去接触世界上的那些罪恶，去效学他了。我们对于耶稣需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于将来永生之事的价值需要更深切的了解。神的儿女都当有圣善的美德充满心中，要达到这种地步，应当祈求上帝将天上的事指示我们。天上的事是什么？天上的纯洁、圣善，慈爱，这一切地上所没有的，天上的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求主将这样的指示给我们。上帝的荣美，这些都需要我们求主将天上的事指示给我们。我们的灵性要向上仰望，求神给我们一吸天上的空气，我们可以与神十分相亲，以致无论遇见如何不测的困难，我们的心就自自然然地倾向上帝，如葵花倾向日光那样自然。这里强调的是自然，自自然然地倾向上帝，不是作秀，不是强迫自己，不是那种咬紧牙关咬牙切齿的修行，不是这样的。自然，这是圣灵做工的一个结果，基督生命的一个果子。当将你的需求、你的喜乐、忧愁、挂虑、惧怕一一摆列在神面前，莫以为神担当不起你的担子，莫以为神会感到疲乏。主既把你们的头发都计算过，绝不会漠不关心他儿女的需要。圣经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他为我们的忧患所动，我们诉说苦楚，他一听就大发慈心。我们没有忧心的事都该告诉他，他是治理天地万物之主，支撑宇宙的神，没有担当不起的事。凡与我们的平安和幸福有关的事，他无有不注意的。我们一生的经历没有一件他不愿明鉴，我们的困难他没有一样不能排解。他的子女中最微小者所遇的灾祸，所有的忧虑或喜乐的事，所有诚恳的祈求，天父无不一一检查，无不利欲注意。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神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像在全世界上他就为那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了吗？听到了吗？啊，这里坏师母在替神向我们 呼求，说我们将当将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喜乐、忧愁、挂虑、惧怕都一一的摆列在上帝面前。莫以为上帝担当不起你的担子，莫以为上帝会感到疲乏，或者以为上帝会感到厌烦。弟兄姐妹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是一个人啊，我也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基本上我是想做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不愿意再交网友啊，不愿意再跟没有谋面的弟兄姐妹啊，在网上有建立什么友情，因为这些都是肤浅的。我们真正需要我们付出生命的是我们周围的这些看得见的朋友和亲人，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啊！网上的很多交情是虚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人呢，我的精力有限，我的能力也有限。但是在这里，上帝不是人，上帝是一位神，而且他这样一位神，他是精力很充沛，而且他有很大的爱心。我们与其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把我们自己的难处跟人说，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个所谓的名目跟他说，不如去跟上帝说，这位宇宙的大能者是每一个人的天父，他治理天地万物，支撑宇宙，但是他也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一生的经历没有一件他不愿明鉴啊，他不像我啊，我是不管啊，从小啊被教育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安德烈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啊是我老板，我给他打工啊，是心理学，他是教心理学的 Peter Swanson 哈。那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门外在那个取钱在那个取钱的那个机器上取钱，然后我就觉得后面有车子在等着，在停着，我也没回头因为我从小的教育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特别是街上的热闹你不要去看不要去凑热闹，走得远远的，自己赶紧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后面有个车子在那儿，我也不回头，然后等我拿了钱呢，那个车子按喇叭，我也不回头，然后我就觉得反正跟我没关系，好，然后我就往前走。到最后，我那个老师，他开着车到我面前来喊我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后面在那儿，看到是我，他在那儿等着，然后想要跟我打个招呼。他结果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一个劲的往前走，好像熟视无睹，他忽略我了。我说不是，我说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嘛，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人认识的嘛，没想到会碰到他们。这就是我的性格啊，我也不爱串门子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退休过后真的是非常好啊，我就做我自己愿意做的，愿意去研究圣经，我就在家里多看圣经啊。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自己的有限的精力，而且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像我这样的，谢天谢地啊！上帝不是刘毅，上帝他是一个热心，打个引号，爱管闲事的人啊。谁家的事，东家长西家短，他都喜欢。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管闲事的人。所以我说要打个引号呢。他真的是把我们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怀师母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而且他不止一次，不止在一个地方这么说。他说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像在全世界上他就为那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就把那一个人换成我们自己啊， 啊，上帝与我的关系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像在全世界上，他就为我这一个人舍去了爱子似的，他就那么爱我们。所以，上帝愿意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给他这样的机会。这样机会怎么给？就是借着我们给他说话，给他向他祷告，啊，在心里总想着他，啊，把自己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告诉给他。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快乐都告诉给他，把上帝当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当作我们人生的随时的导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导师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这样来关心我们，我们应该把握住机会。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是我拣选了你们，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然而，奉耶稣的名祈求，不是只在祈求的开始和末尾提起他的名就够了，却要存着基督的心智和精神祈祷，同时又信他的应许，靠他的恩惠，并行他所行的。所以怀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祈求。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有一定的格式哈，虽然上帝没有说我们一定是要一字一句的啊，按照这样的格式来，但是他大体有一个格式，那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称给天父一个称呼，你要跟人说话，你总归要称呼吧，对吧？那我们称他是天父，或者是神啊，或者是主啊，都可以哈。但是呢，结束的时候我们总归要说一句话，说，因为我们罪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主的宝血洗净。所以我们在祷告完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祷告主愿意听，一定是要奉主的名求。那这个奉主的名求不是说你说一句奉主的名求，你就是奉主的名求了。那这里怀师母说了，还要注意，奉主的名求更意味着什么？他的意思更是要存着基督的心智和精神祈祷。什么叫基督的心智和精神？就是我们所求，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善的，而不是邪恶的。不是说主啊，你今天我很好恨一个人，主你今天让他出门就撞车，这个就不是基督的心智了。基督是要救人，基督不是要害人的，也不是说主啊，求你今天要骗个人，求你帮我骗过去，这些都不是啊。要存着基督的心智和精神，真善美的心智。慈爱的心智，愿人平安，对人充满善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和精神。然后呢，奉主的名求，同时要相信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应许就是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是适合我们需要的，他都会给我们。这是主的应许，求就得着。我们求我们所需要的，主就按着他的旨意，最美好的旨意给我们。然后我们要靠他的恩惠。我们知道我们求。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在上帝面前有头有脸的要去求，我们自己虽然上帝爱我们，但是现在我们是罪人，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中保。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因为我们是罪人，信了主过后照样是罪人，所以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凭着我们就上达天听的，一定是奉主的名义，一定是靠着主的恩惠。什么恩惠？拯救的恩惠，主做中保的恩惠，还有行他所行的。你祷告，结果你却去欺男霸女的，你却去诡诈撒谎毁谤的，恶人的祈祷是为可憎的。所以奉主的名求不是说单单提一句，而是你真的要有主的样式，你的生活的主旋律应该是与主的旨意精神相契合的。